大家主日平安，各位，今天在使徒行传这一段呢，我们要看到在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就是上帝洁净他的教会的事，审判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的犯罪，他们的罪行被解开，那他们当场倒闭在地。那很多人读了这篇记载的时候呢，有很多疑问，就说有这样的罪，似乎都很普遍嘛，那为什么上帝有这样的刑罚？那是不是太严厉了？所以很多方面我们都要思想。那特别在教会的圣洁、教会的纪律、教会里面上帝施行审判的事情呢，那我们不要当作这只是初代教会的事，跟我们今天主在带领当今的教会、现代的教会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去到这处经文，看到这个记载的时候呢，有几方面我们先要理解。第一，就是当我们看到神施行这个审判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犯的是什么罪？那是不诚实吗？或者是单单有一些虚荣之心吗？各位，圣经怎么说？当彼得责备他们的时候呢，说亚拿尼亚，为什么你欺哄圣灵？撒菲拉，为什么你同你的丈夫两人一起试探圣灵？各位，在新约圣经呢，圣灵有降临，神赐下圣灵，圣灵的工作这么明显的临到众圣徒的时候，特别是在初代教会，我们会知道比人干犯律法更严重的罪是什么，就是欺哄圣灵。因为各位有没有问过，人的犯罪的一切根源是从哪里来？各位，是从我们拒绝、我们轻视眼前的主，我们否定他的存在，就算知道他存在也不管他，也不在乎他。所以我的犯罪呢，他知道没有关系，只要人不知道就好。所以一切的犯罪是从这个罪意而来的，我们藐视他的圣洁，压制他的真理。所以各位，当彼得说你们欺哄圣灵，各位有没有问过这是什么意思？圣灵能被欺哄吗？圣灵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当彼得说你们欺哄圣灵的这个真正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根本不在乎他，管他知道不知道，人不知道就好。各位，你们了解吗？这欺哄圣灵真正的意思是这个。所以诗篇九十篇十一节，当摩西讲到我们人活在地上七八十岁，过着劳苦愁烦的人生，然后这样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说：神啊，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世人的心态，对上帝犯罪就犯罪了，没什么，有什么大不了。那所以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所以他们一生劳苦愁烦，过着这样的人生。所以神其实最不喜悦的也还不是我们的犯罪，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都是尘土的，但是我们有带着这样欺哄圣灵的心，或者藐视他的圣洁，不在乎他的存在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犯罪。那么另外我们又问说，那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这个罪是让我们看见是从哪里出现的？对，这个罪呢不是在从世界来的，因为世人没有圣灵，这个罪呢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总是会知道的，如果外在攻击教会的，只是会叫教会变得更加的坚强，但是里面的那个腐烂若不除去，就会玷污整个教会。所以很多时候外在逼迫我们、攻击我们， 那这个我们会想圣徒经历这个东西之后呢，被炼净。那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传假道的、犯罪、假冒为善的，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分裂教会。那这两者带来的杀伤力真的是不一样的。各位如果有牧会，或者说你在教会经历很久的时候，你问自己说，有多少教会是因为外在的压力逼迫来分裂的？很少。我几乎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很少看见，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逼迫来的时候呢，从100个人的教会呢变成每个人10个人在每个的家10个家里面，这样对不对？绝对不会放弃相聚的，不分裂的。但是内乱一发生，里面有彼此攻击彼此，有贪图虚名的，争权夺利的，就从里面开始出来，内部出现的问题，你看很容易的，有一下子就分裂教会，一组人一组人就这样离开教会，就撒旦的工作来了，所以里面的东西才是致命的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又要问了，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相信这个人每个弟兄姐妹很想问，为什么当时代的教会里面，在这样的犯罪出现的时候，上帝有这么严厉的审判？那今天教会里面好像神没有这么做，神是不是放宽条例，那改变主意，就初代教会这么严厉，那现在没有这样的审判，各位你们认为呢？各位上帝今天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上帝不是今天没有这样的审判，乃是上帝今天不一定是马上这样的审判，这句话很重要，各位有时候我们人的眼睛看不见，我们就以为没有，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现在欺哄圣灵，或者做什么犯奸淫还是怎样马上倒闭，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以为 神没有做。各位有时候呢，你们在教会生涯久的时候，有一些人30年40年在这个教会，其实他们过着欺哄圣灵的生活，过着假冒为善的信仰生活，那30年40年的生命面慢慢腐烂，越来越失去敬虔的心，爱世界，过着满足肉体的生活，然后你看到他们的生命越来越不好，那然后他们的下一代你不用讲，走世界的路，然后走到最后呢，这个人一无所有，很狼狈的人生。那他们的一生走完的时候呢，没有什么人纪念他们，你想到他们的时候摇头，他们就成为教会里面的有一个负面的例子。那这样的人也不用说了，他能够留下任何给教会的贡献，就好像以色列民就是40年在旷野里面这样倒闭倒闭倒闭，上帝不是全部一起就杀掉对不对，就上帝就一个一个这样倒闭，这样离开世界里面。所以呢，不要轻视上帝，不要不晓得他的愤怒。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上帝今天没有做有一些人看起来很惊讶惧怕畏惧的事情，是上帝的怜悯，上帝施恩，上帝等待。但是你绝对不要认为说这样的事情是只有初代教会有，这样的话你读这样的经文就没有意思了。你读的时候呢，马上会知道当时这样审判的神，今天也可能会这样审，也会这样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那也为什么上帝在当时候有这样马上叫人倒闭呢？那各位你要明白，上帝看整体教会的一个眼光呢，那当时候初代教会是刚刚有着发嫩 长起来的那个一个好像树枝对不对，一直树以后是个树干，慢慢刚刚长起来的一棵树，那如果一腐烂的话呢，那这个再继续长下去的话呢，哇，整个世世代代的教会就完蛋了，就会腐烂下去了。但是今天我的教会宗教教会界已经长成到一个地步，好像一个大树，有几百几千个枝子，大枝子小枝子对不对，在那个大树里面。所以呢，一个小枝子有一个教会，或者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领袖，有这样的犯罪违背神轻视他的圣洁的时候， 上帝等候，上帝没有这样做。二十年三十年，然后呢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爱他的，对不对？然后也有很多众教会，所以呢一个枝子腐烂不会影响到整棵树。那上帝呢就讲二十年三十年有一些后果，然后让整个众教会让周围的人有时学一个功课。所以我们的主无论做什么，就为着他整体的教会，为着他的心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每次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的角度呢是从以自己为重。很多的传道人就是要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他的眼光是啊，只有我们的教会这样复兴，我们的教会很多人这样就好。 No， 绝对不是这样看。上帝是看整体与众教会的事。所以一个蒙恩的教会领袖呢，不能单单只有管他自己教会的事情。那透过整个历史越来越看得懂神的作为，明白上帝的心肠，然后呢他为众教会祷告，也为自己的教会祷告，也自己的教会的复兴要怎么帮助众教会，也众教会里面的有蒙恩的事复兴的事要来怎么领受来勉励你自己的会众自己的教会。没有这样才对的哈，不是比赛教会跟教会之间啊比赛，哇我一千人你只有一百人，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呢没有意思了教会。我们都是最后会回到主前。今天在我们还没有回去得到那个公义的冠冕之前，上帝一直看谁是我重用的仆人，谁是合我心意的仆人，谁是真理解我的心肠敬畏我的圣洁的人。那上帝一直看这样的事情。那所以教会里面上帝讲回来，罪的东西呢，那上帝一定会除去的。因为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个传染力，当然有一些很私下私人的罪，那等一下我们会说，因为我们世人都有罪，我们圣徒都虽然是义人，但是也是罪人，我们都时不时会软弱犯罪，我们也要谨慎，不要把教会变成一个好像律法主义的组织啊，动不动就是，你有罪，他有罪，什么什么东西，这样的话，那各位谁没有罪啊，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也应该要明白，上帝是有丰盛的恩惠怜悯，不长久发怒的神。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要懂得怎么来到他的面前，求他的怜悯，也每一次圣灵借着他仆人释放上帝的道的时候，就这个时候我们回转到神面前，我们就不会刚硬到我们不能回转的那种地步了。各位了解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上帝在这件事情他怎么除去教会里面有腐烂的那个地方啊。特别有一些腐烂为什么一定要除去，尤其是也有一些领袖或者有教会里面有知名度，我相信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啊就相当的一个人物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这么做，那为什么有时领袖层也不对的不合神心意的，那他假冒为善的一直坐在那个位置，那这个上帝如果不除掉他下面的人上不来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上帝按着他的时间他的方法要做这件事情，那不然的话那教会也不能成长。或者有一些人看的时候呢，我说哇，就在这样做基督徒也可以这样啊，哦，那你在教会里面有位置就可以这样啊，哇，那这都可以的话呢，那上帝的圣洁就被藐视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上帝怎么处理今天教会里面有腐烂的事件，有不圣洁的事件。我们一起看第五章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呢，讲的时候那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这个字很重要，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各位还记得吗？上周我们读到哪里？那在这处亚拿尼亚撒菲拉的记载之前是讲到有一个叫巴拿巴的，对不对？那巴拿巴各位都很清楚知道他是劝慰者，也是在奉献方面何等的慷慨，卖了田产全部奉献放在使徒的脚前，对不对？ 那所以讲到巴拿巴的时候呢，这个正面的例子之后马上一个负面的例子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可以猜想，那巴拿巴他做了这事得到众人的赞赏，就是德高望重，对不对？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做了一件美事，为他感谢主。现在马上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个他们有可能就是也看到，哦，我们也要得到在众人面前的这个认可和名声啊，声望，所以呢他们带着一个虚荣之心要做这件事。所以呢不一定，他们并非是要帮助教会里面贫苦的人为动机出发，乃是要得到这个名声，得到荣誉。那么在这两节里面呢，可能有一些人读了之后呢会觉得哎，相当合情合理哦。那田产卖了就是哪一部分来哦，那今天哪一个人卖屋子然后哪一部分奉献给教会啊，也没有这样的人这样做嘛。那他们哇还相当不错嘞啊，那田产卖掉哪一部分那就没错啊，那已经算不错了啦啊。大家会这样想的时候，那这就是没有读圣经没有严谨。在这个地方呢，我刚才说有一个字私自留下，那原文 nosphizomai 啊 ，nosphizomai 这个字，那只有在新约有另一处一次用过，除了这一次还有另外一次，就一共两次。另一处在用过的那个地方，就是提多书二章十节那个地方，那边翻译是私拿。私下拿的意思，然后保罗告诉提摩太，有些人就要谨慎这些私拿偷盗的意思了。如果我们把旧约是希伯来文，如果翻译成这个希腊文的时候呢，跟这个字相同用的，就是在约书亚记七章二十一节讲到亚干的犯罪。那时候，上帝嘱咐以色列，你们进去。整个耶利哥城就是毁灭他们的一切，他们的东西都不要拿，对不对？那亚干就看到他们的美物，他们的财宝，贪心了，对不对？就拿这些上帝不许可的。那时候有那个字呢，也是用在这个意思，偷盗的意思来的。其实有个偷盗 的意思在其中。所以各位，在圣经这里说到私自收下啊，不是他们改变主意，那也没有这样讲啊，私自收下。那这样的意思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假设说，可能亚拿尼亚撒菲拉卖田产之前呢，应该是已经找到使徒，找了使徒跟教会说有一些商议啊，有一个协议说，我们也决定要这样做啊，这个卖了，全部啊奉献给教会。所以已经在神也众人面前有试了约，那大家也哇听到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感谢主啊，他们愿意这么做啊，一定是已经这样了。所以呢，这个钱已经在神的面前，已经虽然还没有卖，对不对？已经是属于主的啊，那就属于主了。那他们那后来就这样了，可能卖的时候呢，哎呀，心里面讲哇，值这么多钱呐 啊。那有点心理动摇的时候呢，所以有点改变主意。那改变主意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啊？那回到彼得面前，彼得，对不起 啊，最近口袋有点紧哦，能不能收下一点点哈？我下一回有再多奉献，这样也没有关系啦哈，也没有，起码要这样嘛，对不对？但是没有，就是所以私自收下的意思就是让众人都认为。我们是全部奉献的哈，所以各位了解吗？所以这个不是小气吝啬的问题，乃是欺哄的问题，乃是偷盗盗取的问题，这是藐视神，也是贪图虚名的一个问题来的。所以在亚干的犯罪里面呢，他的犯罪也造成了整个以色列在攻打埃城的时候他们的败落。我们知道那个历史，对不对？那所以在亚拿尼亚撒菲拉的犯罪里面呢，那这样的事情也造成教会有玷污的事，那所以神在教会的圣洁就被藐视。特别这里强调亚拿尼亚撒菲拉呢，我不知道圣经里面 没有这么说啊。那但是我们看整个情景的时候呢，因为圣经每次讲到领袖层呢，是只有讲到使徒啊，尤其是在初代教会。但是必定使徒下面，那使徒上帝的整个的系统规律在领袖层里面，使徒上面就是三位，彼得、约翰、雅各，然后十二使徒下面可能是我们主耶稣常常差派七十个人，对不对？然后呢，有120个在马可的楼房的，然后再下来就是500个见到耶稣复活的。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层次性的东西？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有几千人，然后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天天有人信主，就几万人这样的有教会人的时候呢，又领袖层的东西。所以描述巴拿巴的时候呢，有些人说巴拿巴应该是相当德高望重，对不对？所以后来他也得到弟兄们的称许，然后呢跟保罗一起宣教。所以巴拿巴从初代教会就相当有名望的一个劝慰者。那这里又马上讲到亚拿尼亚跟他齐名的时候呢，有些人有些解经家是说他们可能是在使徒下面的70个人或者120个人当中。那教会有现在几万个人的时候呢， 那他们可以算是有相当就在领袖层面的一些人士来的哈。那这样的事，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你会知道了，我刚才说了，在领袖层前面有一些权柄，有一些影响力。那如果他们的犯罪上帝不解除的话，那他们这种腐烂的生命，假冒为善的生命，贪图虚名的生命，就慢慢会影响有下面的人。所以上帝是有考虑这些的。我们人是过后我们解经读经研究看整本圣经，看一来上帝的做法，我们才会了解那哦，上帝做事情真的是公义的，也有智慧的，全面的，对不对？我们人是很片面的看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总是读的时候就会误解上帝的意思啊，上帝的做法。那所以在这里呢，上帝马上给彼得有一个知识的言语的一个恩赐啊。什么叫就是哥林多前书12:8的 gift of knowledge 啊，这个 knowledge 不是单单讲认识圣经，也特别在初代教会的有一些恩赐呢，是有些能够预知的恩赐，或者有些知道一些凡人不能知道的事情，就知道哦。马上彼得一看到他带来的嫁银的时候呢，就知道这里面有谎言了，就圣灵特别指示他。各位，这是圣灵指示才能讲的哦，这个各位不要随便乱讲哦。你为什么犯奸淫？你为什么偷盗？不可以这样的。现在有些人啊，就是做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教会里面，那这些是只有圣灵赐下，也特别在初代教会，那时候没有圣经啊，那时候还没有神的正典写明出来，谁能够真了解上帝的心意？得着上帝的一个智慧，对，所以呢，那个时候上帝就很神迹般的这样赐下恩赐，赐下知识，那有向人显明，尤其是使徒们，他们这样的恩赐临到的时候呢，彼得就看出来那这样的事了。那在这样的事情呢，第三节我们看的时候呢，彼得马上就说什么：“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有左这边私自留下几份呢？各位，彼得讲的句句都是属灵的话，他没有说为什么讲骗话，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他讲什么？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各位，有些人一听到撒旦这个字，哇，就开始好奇了哦。有撒旦充满人的样子是怎样，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口吐白沫，那种样子，撒旦充满人。各位，谁讲的？谁讲？你讲的。你看那些党纪的时候，你讲灵来了啊，没有。你看圣经，撒旦充满你的心的时候呢，那个人怎样？头脑很清晰，很诡诈，到什么地步？甚至能够欺哄圣灵，人不知道就好， 圣灵知道，没有关系啊，我有办法啊，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心压制真理，他的头脑的那个聪明全部用来就敌对神，来说骗话、谎言。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撒旦的工作，我们就给人那种哦，以为撒旦来啊，充满这个人，附在这个人，叫他神志不清啊，什么这些，其实不是。撒旦充满了人之后呢，他是给人很清晰、很聪明的脑袋，他就能够懂得制造假象，让人觉得哇，他很属灵、很热心、很爱神的话、很喜欢祷告、很慷慨。其实一点都不是，这里面都是骄傲、虚荣、假冒为善、贪心。我跟各位说，尤其我们职分高的人啊，我们更要谨慎。职分高的人呢，因为德高众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越要懂，一不小心呢，马上活在人的面前。所以圣经很多时候也跟我们说，那你要看一个人，要看得久，你要叫这个人要服侍、要讲道、要什么做监督，不能刚性的做执事、做长老，绝对不能。哦，你看他现在哇，摆出很美的一个见证。但是你要知道，等一下一下子他受试探，因为有时候我做的一些东西呢，不知道是因为人的鼓舞来的，还是对神的敬虔来，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清楚不知道的，对不对？那直到有时候我们做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哎，不得到人的认同，战场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哎呀很受伤，哎，为什么我这样？那时候你自己才发现，也周围的人才发现，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这么快给人职分，给人施工先，不给人职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保护那个人。有时牧师也看一个人看很久，看他怎么经过试炼，有时他在苦难当中他还是忠心于神托付他的事，然后有时候在小事上要忠心，不是就大事每个人看到的时候哇做得很漂亮，那小事没有人看到的，这是很重要的要做的，因为一没有做整个教会受影响。其实这样的人呢，是你要经过时间看他的，你才懂重点是什么。重点就知道这个人呢，他做什么东西他是向主交代，他不是坐在人前，对不对？也不是受到人的压力，就是人给他压力的时候呢，但是他挣扎祷告说，哎，我不能屈服人的压力，我要顺服主。这些证据呢，要经过时间来看的。人忍耐一下这样做是可以的，长久来做呢，是只有真的生命才能做得到。所以呢，要经过有时间来看这个，才能够给人职分案例一个人。各位会了解哈，这些其实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啊。不是一个人来哇，两个月很热心哦，哇，马上叫他做小组长，哇，这个会口才啊，哇，马上叫他在台上服侍，他绝对不能这样做的。各位，人心里面的东西啊，是其实注意都是从里面的东西出来的。撒旦也会看人的，都会看啊，这个人好。心术有点不正啊，这个很容易用啊，就是这样用它了。对，这个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第四节啊，那第四节呢，我们现在看这处的时候呢，我要强调的是什么？撒旦充满人，然后他是怎样哦，很清晰、很诡诈，到一个地步哦，掩盖自己，压制自己的良知。掩盖自己的假意，然后呢欺骗人，就撒旦充满。那现在很多人说，哦耶，这个是撒旦的问题，撒旦这样影响他，没有办法了哦，因为撒旦嘛，所以呢全部的罪归到撒旦去哦，绝对不是。你们看彼得下面怎么说，第四节特别彼得讲的句句都是属灵的话，田产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个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了。所以你卖了，钱不是在你手中吗？你有一定的主权来使用这个钱，决定怎么用。你为什么心里起这个意念，欺哄圣灵？所以各位，有撒旦能够暗示一个人，能够影响一个人，但是他绝对不能代替一个人犯罪。你们绝对要记得这句话。那圣经很清楚的，约翰福音8:44，主耶稣讲法利赛人，你们的父就是撒旦， 对不对？然后说什么？你们父的私欲，啊，你们偏要行。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你们父的私欲就是撒旦的私欲，对不对？啊，当然他的私欲，我叫他试探你们，影响你们，但是呢，行的是你们，你们偏要行啊。所以这句话也很重要。所以有些人就是讲，每次讲鬼、讲撒旦，讲什么，讲到好像人没有责任，人都是受害啊，人都是受害，撒旦是加害，所以人永远说，那你是受害的话，神为什么还要审判你，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上帝造的，没有一个位格能够代替另外一个位格犯罪。没错，你是软弱，撒旦也暗示你，你有那个环境，但是呢，你有圣灵的人，你绝对能够靠圣灵拒绝他的声音，因为绝对记得。所以呢，你绝对不能，我的试探太大啊，绝对不能。神有足够的恩典叫你逃离那个试探，那绝对。所以呢，下面我们看讲彼得讲了这句话之后发生什么事情。第五节，哇，真的是不得了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然后有些，所以很多人听到，对不对？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各位注意啊，彼得并没有宣告死亡啊，没有啊，彼得没有，你今天要倒闭啊，没有讲这句话啊。那教会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啊，不给人这个死刑的裁决。那彼得只有向着他的罪来对质，之后神以自己的方法来审判亚拿尼亚。教会绝对不是向人审判死刑啊。那我们只有把罪的事情讲清楚，然后有一些能够很明显的看得出的罪，那有显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清楚的说，那之后上帝要怎么做，怎么处理，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那亚拿尼亚听了这句话倒闭，圣经没有说为什么，可能他是得到心脏病，忽然间心脏病爆发死掉还是什么。但是从这里我们可能会知道说，当神的震怒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单单哇心里很难受而已，不是。我们有些人是认为说，哦，神啊责备人啊，说神的震怒临到一个人能够到达他肉身，现在马上倒闭然后失去生命，甚至可以到达这个地步的，所以这是当场死亡倒闭的事情。那今天会发生吗？我一直说会，但是神有权力审判，神有权力怜悯。所以在现在整个教会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整个教会界基督教界有这么多教会的时候呢，有这么多负面的例子，也有正面的例子，也有这么多牧师，这么多传道，圣经也已经，正典已经写了，有这么多把圣经讲解的。上帝是盼望人每次听到的时候悔改，上帝是盼望这个。所以不盼望有这样的事情，如果这样的事情继续在教会多起来的时候呢，大家对神是只有害怕。那害怕，没有敬畏的害怕没有用，因为你有敬畏神，你才会爱神，因爱神畏惧神而不犯罪，不是因为害怕还是什么。那么我刚才也说了，那神也可能借着很漫长的时间来审判一个人，所以神能够叫那个人也悔改，或者上帝放任他，那他要这样上帝让他去，然后呢他这样过了三四十年也成为一个负面的例子。但是神所做的一切，你要记得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里我们看到众人都甚惧怕，这个字的时候，每次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们信徒呢，虽然我们喜乐上帝爱我们，我们也赞美神，但是我们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对主啊一定要有稍微的畏惧的。各位你们明白吗？ 你没有畏惧啊，你做崇拜你会打瞌睡的。那有些人说崇拜很 boring 啊，我们要跳一下，歌要给人跳才。我跟你们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畏惧神的人讲崇拜 boring。你们明白吗？你来到上帝的圣殿，你有畏惧之心。我活在神的面前，我跟众圣徒来到主前，那么这个心，然后呢，要领受上帝的恩言。那崇拜里面每一个的仪式，每一个的诗歌，每一个的讲道里面，都有上帝跟我说话，跟众人说话。那这个心呢，不会叫你感到很 boring 啊，无聊，不会这个东西的。所以你要用外在的方法刺激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缺少敬虔的心，明白吗？所以上帝呢，运行在众人当中，对不对？之中、之内，对不对？之上，就是上帝一直运行的。有些人是听得很清楚，就越听生命越谨慎，也懂得敬畏神。有些是觉得听也不听也可以，然后就关掉，就是这样，然后就沉睡。沉睡的时候呢，其实里面的罪因为不对付嘛，没有被光照，那就是带着罪来，带着罪回去，对不对？这就不好。所以呢，这是崇拜的时候呢，就上帝的圣洁运行的时候。所以教会真正的复兴哦，不是我们不懂从几时开始，教会界就是我们来给耶稣鼓掌吧，每个人鼓掌很多。这个其实你真正的复兴啊，不是这种嗨的。真正的复兴，你看到每一个人来做崇拜的时候的那种心境，对，畏惧神，然后等候上帝啊，等候神说话的这样的心，那这个是真正的复兴的。这种复兴啊，跟你被刺激，然后有一个嗨，然后这样来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生命内涵里面的东西，真正的里面被建造，里面遇见神，进到至圣所遇见神的事情，跟你肉身情感被刺激的暂时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尽量啊，聚会的时候呢，就跟聚会啊，现在灯光是很亮嘛，你聚会完之后出去也有太阳嘛，对不对？现在这里暗到完，哇，看不到自己的罪，然后出去太阳来，哇，看到自己罪，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做那种有一点就是只有给人有一点外在的刺激而已的东西。这些都是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如果你们去研究的话，都是心理学的东西，用环境、用听觉、用视觉来影响信徒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越来越明白真理之后呢，我们对很多形式仪式的东西，教会界现在的有些做法的东西呢，我们能够比较认辨一点，因为知道那么教会里面呢，特别我要讲的就是呢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因为主的教会呢，把罪的东西有放胆的讲的时候，但是这个当中也把上帝的怜悯带出来。我们看到众圣徒呢，因为听到主的道被光照，然后这个当中谦卑愿意悔改的时候呢，就反而是得释放，得自由。那种释放自由才是圣灵所给的，你们会了解。比如说各位每次来到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呢，你们知道朱牧师讲道的时候熊熊烈火讲完，讲完之后大家哇出去的时候很开心，大家彼此笑，彼此谈话，对不对？彼此有些人就为什么这样啊，刚刚被骂然后现在这么开心啊，原来主的道扎到我们的心的时候，大家都愿意顺服，大家都知罪，大家愿意转向主，对，洗净自己的心，然后清洁的心之后才能喜乐的。这种喜乐就是圣灵所赐的喜乐，跟我们没有讲罪，我们就大家一起很激情这样嗨的，然后呢我们这样的喜乐是反而很快会带来审判。所以我宁可圣徒们啊， 听了一篇道之后，自己里面跟神挣扎，完了之后呢，他好像出至圣所，那已经被洗洁净，那这样的生命来到 主前，那这样的喜乐，我们要追求这样的喜乐，圣徒有圣洁的喜乐，顺服神的喜乐。那么你说为什么我不喜乐？其实你在一篇道里面，你说因为牧师的信息太厉了，每次讲的东西都是我做不到的，我做不到。我跟你说，其实呢，你在听的时候呢，你拒绝神的声音，有一些地方他责备叫你顺服的，你不要接受，你要体贴自己的软弱，要体恤自己。其实你之后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就生出来，是从你在听道当中呢，你跟神之间的那个摔跤，你最后你降服下来之后，其实你会知道的，之后的那个圣灵的果子或者仍旧留在那个私欲、那体贴那个情欲里面，你就知道。所以这些东西我尽量，我讲了很多年了啊。有时候我看一些基督徒就是一生就是在低谷里面，低谷，我很想起来，你不要这样软弱，不要这样沮丧，神与我们同在，我起不来。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不顺服，你不愿意顺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都是来自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每个人软弱的理由不一样。有些人是自己要的东西一直得不到，有些人是自己在最终一直要，其实都是一个违背神、违背他的、拒绝他的声音的问题，就圣灵说话的时候，所以你不要拒绝他。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帮助我们哦，尤其是在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啊，我今天不是来宣布审判啊，我也不能，这是上帝在初代教会做的一个叫我们畏惧的事情啊，其实是释放我们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谈到一样的东西，就是有关啊，尤其是我们讲到这个第五、第六节的时候呢，那讲到教会纪律的事情。那这里说到众人都听见这事啊，那当有一些人犯罪的时候呢，好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要公开的指责那个罪，把那个事件显露出来？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示啊，因为现在为什么彼得在众人面前指责，然后他扑倒，然后众人都听到这件事情。那斯托德牧师讲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公开的罪呢，公开的处理，私下的罪，私下的处理，这就也是一个原则，教会可以参考。比如说一个人他贪图夺取了公款，对不对？盗用公款，就是公款，大家，所以呢，所以教会要知道，教会的委员要知道，起码，对不对？不能只有一个牧师知道，所以这个是因为公款，一个人私下犯奸淫，这个事情呢，这是他私人私下软弱做的，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罪呢公开的说，这个人做了什么，你们知道吗？是吧？绝对不要这样。有些教会这个地方没有分寸啊，没有把原则这样，你这样是真的叫人死的啊，就叫人死，因为自己的罪永远羞愧，不能站起来。所以私下的罪私下处理，那有一些私下的意思就是个人你知道了你找他然后跟他，那有些人说这样的人呢，哎呀，他是领袖层，领袖人做了有一些私下的罪，但是他要带领很多人，这样的生命他能够带领人吗？那会牵扯到很多的人，会影响他们。所以呢，我是这样说哈，领袖层或者做教导的在教会里面呢，如果你真的犯了有一些罪啊，是真的不轻的啊，你也知道这是不该做的，最好你自己私下卸下来，或者 暂时放弃一些教导的工作。那这个是你读了这个经文之后，你自己对上帝的圣洁 有感知、哦、有认定的时候呢，你会懂的。那我这个生命、哦、我自己也处在这个光景、哦、但是呢也不要我讲的这个信息以后、哦、很多人来找牧师我要辞职了、哦、我这个人不能教导，我也不能做什么，我都是在犯罪啊，什么罪，大罪小罪都很多罪嘛，对不对？我们人都有罪，对。如果你讲 有罪的不能教导，我今天应该下来了，因为我们也是天天会犯罪的。所以呢我们也要看很多，当我们讲到罪的东西是很复杂的，很复杂，你要看那个罪的层次带来的影响力，你要干犯有圣经的直接的律法，还是会影响多人或者多久了、比如说我以前20年前我在上班、我就讲有些同事的闲话，或者、去老板告状、有一天这样的人、听到朱牧师这个人，所以、我20年前的这同事岂有此理，那时候在老板面前告状，我 还教导你们什么东西啊、我说了都已经说了20年前，而且那时候你也这样嘛，我一直受不了你、就那要吵架嘛，说了都说了，那所以那我所以你要看有些人在外面啊，讲这个人啊，哇，以前10年前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所以现在这个人做长老了，那怎样？我那能怎样？我们只能说了，求主怜悯呐、那就是我们也要有平衡啊、我们讲教会纪律，不是教会纪律是要帮助人、保护人、保护教会，也叫那个犯罪的人站起来。不是进到律法主义这样的光景啊，所以我们也要看得很清楚。有一些人呢，他有没有真实的悔改？那已经经过怎样的过程之后呢？那我们应该有些东西呢不用再提的啊。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呢，教会纪律的东西，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定出来。那尤其是最近我跟同工讲到这个 membership 的东西的时候，我就问、那教会应该有纪律吗？有些教会呢是，如果你要成为这个教会的 membership 的时候，你要把一些权利给教会，在某一些的情况教会能够施行纪律。那个纪律是一个表示，一个基本的，有表示上帝的圣洁，也要保护教会整体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也保护这个犯罪的人，让他能够有自觉，这个愧疚，那个觉悟，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绝对不是摧毁一个人的生命。所以这一点呢，教会要 拿捏得很清楚这个事情。以前我们从长老会来了，那我不知道这里多少人从长老会来，长老会 有一个守卫主桌的一个政策、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主的桌子就是圣餐的意思、那有一些人如果一直犯罪的话，那当然你不能说有罪的人不能守圣餐，这样没有人可以守圣餐的话，那你要明白、就是有罪的人才要守圣餐。但是圣餐讲的时候，那里说有一些人藐视圣餐的，没有省察自己，所以他一直生命不荣耀主，然后很离谱的、就是羞辱主的名，活在罪中。然后这样的人他一直这样领受圣餐的时候呢，对他的生命不好，也藐视神的圣洁的时候，长老们有这个权柄、就是知道这个是公开的罪、叫有一些人你暂时不要守圣餐、后来这个东西呢就延伸出来，很多教会就开始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后来我去中国的时候呢，那我每次听到有些教会有这个字停工停餐、停工停餐你们一定听过嘛、停施工停圣餐但是后来我又发现那个叫人停工停餐的那个领袖有点滥用权柄、就反对你，你就叫他停工停餐、那支持你就是可以领受圣餐，那就你变成神了、那所以这个也不可以。所以我跟你们说，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不是你画一条线、我自己长老会来的，我在这个教会从来没有叫人家不守圣餐，我就把神的话讲清楚，你们自己省察，这是你们跟主之间的事。 那圣经说，有些人这样藐视上帝的圣餐的时候呢，病的然后死的也不少啊，那你们自己看了啊。那每个人死是都是会死，但是死的理由也很多，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事情讲的时候，圣经每一句话呢，有时候呢没有这样直接的我们看到发生的，并不是上帝没有做啊，有时候上帝做，但是我们讲出来是提醒，也叫大家不藐视上帝的圣洁，这样就好啊。那么我们快快讲下去哈。那我们第七节第到我们快快读，下面是他的妻子的。过了三个小时哈，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那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啊。”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一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了。”那然后怎样？我们都知道倒闭了啊！各位弟兄姐妹，撒菲拉是一个知情也愿意的参与者。我现在要讲很重要的事情，他知道这件事，也愿意自愿参与，参与罪，参与欺哄圣灵，试探圣灵。所以神在他身上的审判是跟亚拿尼亚一样了。是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各位，这里呢，我就去思想有一些东西哦。我在想到底这个撒菲拉跟亚拿尼亚的关系好不好啊？你们认为呢？圣经没有讲，但是讲到他们在欺哄圣灵的事情上是同心的啊。可能是好的啊，那所以这里要讲什么？你夫妇关系好 不一定是祝福啊，不一定是祝福啊，你不要这样开心啊，你要夫妇关系好，同心爱主才是祝福，同心来欺哄圣灵完蛋啊，宁可不好，对不对？所以呢，夫妇之间要谨慎啊，我不能，我们不能说我的另一半是这样，没有办法，我不变啊，他这样我就跟着啊，那你一定记得，妻子跟丈夫，你们虽然是一体，但是你们自己个人面对神。妻子不能说我因为要顺服我的丈夫啊，然后就犯他要犯的罪。丈夫也不是我疼爱我的妻子，所以呢，哎呀，我就体贴，我就妥协。你不能这样，因为到最后还是你们个人向神要交账。你的另一半哦，不要来聚会，他不要来，你自己来，你自己来，明白吗？你不能强逼他，你自己来。你另一半不要奉献。没有关系，你自己，你不用管他的钱，你自己，你在神面前，你领受，你自己要奉献，你自己要当纳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向神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负责。我们这个原则呢，你就讲的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是，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如果自己不顺服神，都有自己不顺服神要付的那个代价啊，这是大前提啊。那第十节这里说，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所以在旧约和新约时代，人犯罪后受到的审判的那个途径有所不同。你们有没有发现，旧约的时候亚干犯罪，神审判，透过众人全以色列用石头把他们打死，对不对？这是旧约。新约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直接审判人的那个权利，上帝拿走。对，所以教会呢不能拿石头打人啊，或者怎样啊，拿藤条打人，绝对不能做这个东西的。教会呢就把神的道讲，如果真的有公开的罪呢，要这样的对峙。之后呢，神怎么做，在那个人身上怎么，这个是你要交给神，那个处置要交给神。所以这一点呢，一个回教徒就是跟我们很不一样。你到现在很多回教国家，他们还有这个 Sharif Law， 对不对？伊朗去，你就偷东西啊，把你的手斩掉，你犯奸淫，全部拿出来，然后用大家用石头打死你，对不对？在有一些回教国家，还有做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刚好跟我们新约的方法违背的啊。上帝也在新约的时候呢已经这样，然后呢也叫这个世界的文明法律有兴盛，然后把有一些权利执行审判的一些责任交给这个世界的法律来做哈。所以有 capital punishment， 对不对？判死刑这些东西，这是上帝 定的，因为教会要专注于传福音、传道、建造生命的事情。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相信很多人很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有没有得救。那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圣经明明说你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信又不是，也不是从你来，圣灵所赐的。那所以呢，有些人说，那 OK， 牧师，你说本乎恩，因着信，信的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吗？那会不会信？会不会做？你们有没有问过会做吗？所以呢，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一个，有一个牧师讲得很好，他说人得救的事情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奥秘。有些人好像在教会里面好像是得救的，后来没有得救，好像看起来是不得救的，后来可能是得救。他就讲一个例子，如果你在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你遇见两个人，一个是叫彼得，一个是叫犹大，你看他们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两个都没有得救，一个是出卖主，一个是否认主，几乎一样，对不对？但是他们内心的事你们怎么知道？神为哪一个代求？如果圣经没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你只有碰到他们那天晚上，看到他们做的事情，你是人呢，你真的不了解他们内心的事情。可是后来你才懂，原来一个是哀痛的，一个是没有哀痛，没有悔改，自尽了，然后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的，原来一个是早就被丢弃，一个是被拣选的，上帝为他带到。所以彼得原来深爱的，对不对？得救的。所以我们不太能够判断这事的。那在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呢，我们圣经没有直接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不讲，有一个理由。我就发现，因为要告诉教会说非信徒，当然你要知道教会有可能有山羊，进到教会的山羊，然后他们本身是活在罪中，根本没有悔改，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撒旦就用他们成为器皿来玷污教会，所以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神的审判来。而那个时候，或者他们已经是重生悔改的信徒，那但是呢，上帝就审判他们，没有审判，但是管教他们，这是管教的律，对不对？这是管教，能够管教到他们丧失他们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们来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的生命再也不能荣耀神，也不能带给自己和周围人益处，反而是会伤害旁边的人，羞辱主的名的时候呢，主说把这样的人带走，对不对？记得吗？哥林多书，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叫他的肉身毁坏，灵魂能够得救。那哥林多前书，那我讲到一个犯罪的弟兄，你就讲得很清楚。圣餐的事，有些人藐视，是的，有些怎样？圣经是说，有些人是病的，好些病的，死的也不少。其实原文不是用死这句话，原文是用睡的也不少。睡是给基督徒的话，你们明白吗？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人是得救，但是他们是睡了，上帝把他们带走，他们太藐视神了，他们带来给整个教会的那个毁坏，叫圣徒的信心受亏损的人太多了。所以上帝把他们带走，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的。所以我每一次我再强调一件事情，当神的道被传讲的时候，我们马上悔改。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预备信息，我跟你们说，除了得到感动，我也自己反省反思。因为神的道是镜子，光照我里面有这个地方。我一边写的时候呢，又是心里面一边回转，然后我讲的时候呢，就神借着仆人讲，我们也回转，我们不要被带到一个不能悔改的状态。你们了解吗？不能再回转，就是说明明是主啊，我是属你的，我不应该这样活，但是呢，你要我一改我改不了，因为那个捆绑太大了，我已经活在罪中太久了。所以呢，你被带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呢，越刚硬，越听到的时候呢，就越抵挡，因为不能。但其实你里面深处，如果你是得救的人，你是很痛苦，
但是你改不了。你听到责备你的道的时候，你很哀痛，但是你改不了。你还有另外一个很强的私欲在那个地方。这样的时候呢，上帝说，这样的人把他带走。那也有可能到这个地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明白哈，有很多实况是我们没有想过的，因为跟人内心里面的事情有关系。但是我是这样劝勉大家哈，不要让自己走到一个不能悔改的地步。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呢，可被寻见的时候寻找他，对不对？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话。最后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是《使徒行传》第一次讲到用这个教会的字眼。教会之前是用众人、门徒或者 fellowship 这个字，之前没有用，就这个地方开始用这个教会 ecclesia。 ecclesia 教会的意思就被呼召出来的意思。所以在这样的上帝圣洁的作为临到教会的时候呢，叫全体教会忽然间好像看到什么，原来我们这个群体啊，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是从世界被呼召出来的，怎么能够又活在世界里面呢？对不对？所以教会全体都甚惧怕了，所以一个畏惧感。叫下面，如果我们下个礼拜看使徒们行出很多的神迹奇事，对不对？那都是因为整个教会就畏惧上帝啊。那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神迹异能就是常常临到，主的声音常常释放。没有一个圣徒来教会的时候 boring 看手机，然后这样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愿主帮助我们常常存着畏惧的心来到主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信息讲完的时候，主啊，我们还是抓住祭坛的脚，抓住你的宝血，因为主你是有丰盛的怜悯的主，不长久发怒。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你，主就向我们施恩。愿主的道不是摧毁我们的生命，乃是保护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生命，洗净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众人。我们在主的面前，愿主来掌权。我们再一次听到，若听到有任何主叫我们心里面很挣扎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愿意要顺服你，求圣灵帮助我们，赐我们力量。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